他们说的我们聊的都是你们最想玩的，刚知道的才公布的全是本周最热门的。欢迎收听机核网新闻节目 Jadio News。欢迎各位收听2018年第一期《加丢 news》。哎，我们又回来了。大家好，我是青铜布。
大家好，我是娜迪亚。
大家好，龙马。
我是四少。
对，本来决定这系列没了啊，但是后来，对，后来想想不太合适，还是录。
元旦三天想了想，还是得录。
对，还是得录啊。然后这个，
对不起大家。
对，我们录
像
很遗憾啊。
我们录新闻的这一天是周四啊。这个其实。这个不少外媒还在放假，
对，
啊、然后这
那鞋子真的，哎、
对，厂商也在放假，所以其实我们看这个游戏相关的新闻内容并不是特别多啊，
嗯
啊，然后同一天呢，这个周四我们是把这个生化的电台节目给上了，
对
啊，之前预告过的，估计大家这个听了之后，应该也能对这个生化七的故事有一定的补完，
哎、
但是啊，这个录的时候这个没发现，好像有一点错误是吧？当时说的时候，
嗯，
我记得龙马是后来在那个评论里边。这个跟大家提了，是那个是疫苗还是那个毒素来着？
啊、
当时他说错了，
这种这是我的节目都很正常，
啊、
说对就、
啊、
那就已经很不容易了，还能说对那么多呢？
因为因为对，
是
因为我担心可能有些朋友就是没太注意咱们网站里边的评论或者时间轴信息嘛，
嗯、
所以就是如果有人在意的话，就在这儿也这个稍微
跟大家说
一下，
嗯、
是对对对，
那
可
以
去听。
我觉得
以
后我们新闻节目如果有个纠错环节都说不完，
那
不用说的、嗯、
疯狂纠错，
对，
就是把咱玩家就是骂咱们的那个就
念一遍，
就骂谁谁来读一下，
可以
对
啊，
就引进一下这个环节，
对，开一个新视频节目，
我特别想读这个，
我靠。
这个那行，咱们还是先从这周的新闻说起吧。
嗯，
其实非常的短啊。第一个新闻呢是这个元旦期间啊，假期期间，假期期间，
嗯，
这个 CDPR 说了啊，我们这个《赛博朋克2077》啊，最早，
嗯，
这个能在2019年
挺好
公布游戏的发售日。
行
啊、嗯，说的还是挺细的，
是的，
这个都
这好歹踏实啊。行、
嗯、
行，
对，就是应该是2年之内咱们能知道这个游戏到底什么时候发售。
我在怀疑就是这个。银河战士新作出了之后，出是不是出这个游戏之前？我现在在想，
那谁知道？
是
但是我觉得，在这个游戏公布发售之前，宝可梦应该已经能玩上了。
是，
对，
我觉得任天堂是要靠谱一点的。他、
嗯、
是
对日本人嘛，工作上还是比较
没有
往前赶的，
没有
有周期性的，不是说无限的往后延的这种。
对，你是说昆特牌是吗？然后正好这个，其实就虽然没有官宣啊，就是没有官方正式确定，
嗯、
但是这周其实。就是在微博上总是说猜测啊，任天堂有可能在1月份会有一个直面会。
对
啊，我觉得其实从这个
就等着吧、嗯、
对，从现在已经发售的这些游戏阵容来看，其实也是时候了。
对，
任天堂应该会公布2018年最新一个阶段，
对的，
他们的一些这个游戏的阵容的一些发售计划、
嗯、因为去年年底相当于把今年的第一个季度至少有一些铺垫了，什么耀西卡比都铺垫了一手。
其实这个当时耀西的预告片在特别早就公开了，
对
啊，然后这个也希望游戏能够尽早的和我见面啊、
哦、这么喜欢了，
特别喜欢耀西、
嗯、
啊，尤其之前 GBA 的时候耀西觉得做特别好、嗯、啊，然后再往下说就是关于 Steam 的事儿。
对，
这个 Steam 呢在这几天连续公布了两个，一个是其实有点像这个成绩单啊，
对，
就说你看我们这些游戏卖得好，
卖挺好
啊，我们那些游戏你看这个、
嗯、
按照这个玩家下载数量，这个前几名都是什么，
嗯、
然后看了看这 GTA 还真是亲爹啊，玩的人真多啊、
嗯，有点像，其实它有点像 PS 那个大赏，
对，
是，其实就是一个我们自己的一个成绩汇报，
带有一个年会性质的颁奖，
对
对对，
然后还有一个
热闹热闹，也没有那么就是说严肃，非要分出个高。 高下了。
对，
就告诉你大家都卖挺好，挺不错的，
卖挺好的。
这个玩家评分的，其实它大概有一些分类、
嗯、
啊，比如说就是我的选择我做主这种啊，
还是他们的奖。对，他们。
刚才那我有一个意见，就是我觉得他们那个就是销量这个
成绩单那个是吧？啊，
对，有免费游戏掺在里边，我觉得这个很没有道理。
是，
对，你看那个什么什么铂金里还有刀塔二还是什么玩意儿，
那也加不住这人自己游戏。
是、啊，
真是
是加不住，
实在是没什么道理。人家卖钱的游戏和免费游戏你放在一块比销量，这
哎，正好说到成绩单，正好
说
说
说吧，
这周育碧也放假吗？
啊。
然后其实他们这周来信主要就是提了一下这事儿，就是有、
啊、
就是这个成绩单里有很多款育碧的游戏，就说明今年育碧成绩不错，感谢一下大家。比如说这个《彩虹六号：围攻》啊、
嗯，
是这个最畅销游戏的这个铂金级，
基本上每周新闻都要提的。
对，2017年那个人气最高游戏，
嗯，
《彩虹六号》还要说一下，我们过年很好像就是我们过年假期那几天有那个国际邀请赛
啊，
今年国际邀请赛有中国队伍去，
嗯。
然后而且在现场会公布那个奇木拉行动和那个就 PVE 模式嘛、
嗯、
所以大家可以闲着没事可以关注一下。
嗯，
然后另外一个游戏是幽灵行动荒野，是2017年最畅销游戏的铂金级
啊、
嗯然后刺客信条起源是黄金级最畅销游戏，
嗯，
然后荣耀战魂也是黄金，
主要因为卖的晚嘛啊，
对
啊，
然后那个猎鹰翱翔 Eagle Fly 啊是2017年最畅销的 VR 游戏白银级。
哦，
它还有别的吗？
还有这个，对，今年所有游戏它卖了应该都上榜了，
都
对，就是大作都上榜了、
嗯、
啊，彩虹六号围攻还是那个2017年人气最高游戏，
育碧确实干得不错、
啊、对，但是今年育碧游戏出的游戏里我不喜欢的比这是最高的，不像去年
啊是吗？
玩玩起源真的挺不错的，
哼，
等我还差一点玩完，
你就把它当成新游戏玩吧，
对，
是、
嗯、
对，
其实2018年啊，
嗯，
这个
什么表情似
的。一八年育碧新游戏里边第一个面向玩家的应该就是 Far Cry 五了。
对、
嗯，
其实我倒觉得育碧这次没有给2018年就是留特别多的，就是已知的悬念。
对，没有，
是
对，
好像我记得年初一个 Far Cry 五，然后还有那 Crew 二、
啊，还有那个，
然后就是年底
对
秋季要测试的那个炉和
谷，炉与
谷，
对、
嗯，
就这俩。
现在判封了这个，
对，判封了。
对
，The Crew 其实。就是对这游戏的期待并没有那么的高，
对，Far Cry 我就有点想买啊。
对，其实我不太确定这个游戏现在这完成度或者说质量到底怎么样啊，但是从它这个宣传攻势上反倒没有那么强。
嗯，
其实它就是，
其实它这个模式吧，然后主推那个合作，就是我觉得就不会有太大毛病，你合作打怎么着都乐呵。
嗯，
就是这么个事儿。
嗯，然后最近看预告片还是总能想起咱们自己的新闻节目，
嗯，
用的那个音乐。
对，音乐确实、啊、
可巧了
巧了、
啊嗯、是吧。这个要不要说说这个 Steam 这次这个奖项？
其实年年都有，
啊、
但是我觉得今年弄得比较大。
大概说一下吧，因为我这一打开 APP， 这个音乐就停了。
啊，对，这也是个问题。
对，
这是我们功能是吧？很、
嗯、
奇怪的功能。
谁来？
这个奖项是今天正式公布的嘛？就是得奖的这个游戏都是什么？
对，我们得先说一下奖，因为它的奖比较怪。
啊、对，是其实我觉得可以这个奖跟游戏连着一块
说
嘛，
谁说了就
啊
说了。
第一个是这个我的选择我做主奖，就是它大概的意思就是说这个游戏你干一件事你有很多方法去干
啊、
哎。对，你可以这样，你可以那样，
自由度很高的游戏，
对对对
啊，可以这么理解。
对，
然后呢，最后的得奖
模拟山羊啊，
得奖的是巫师三狂猎。
哎，
好，
嗯，对，
好游戏。
然后他的这个同台竞技的呢，有《神界：原罪二》，然后有
这
个《奇异人生：风暴之前》，然后有这个《羞辱》，
哎，
然后还有这个《行尸走肉》。
哦，
对，
这单这几个就是《风暴之前》和《行尸走肉》，其实就是完全的玩剧本。
是
玩的就是选择
，
大概分两类，一种就是那种自由度真的很高，就是像什么耻辱这种，就是
耻辱就是
有800万种杀一个人的方法，
就是、
对
对,
对，或者是那种就是他可能只是选择他给你固定的，比如5种选择，但是这个游戏的核心就是在这个
选择
的乐趣上啊，可能就是这样的两种。
但其实说实话，我觉得这样游戏不应该放在同一个奖里边选，
对，他们是不太一样的。
对，然后呢，第二个奖项是老妈的意大利面，
意思就
是
紧张刺激的游戏，
对，就特别恐怖，然后让你觉得你就是
也不用恐怖，就是反正够紧张够刺激，让你想吐，
就是肾上腺素往上反的那种游戏。
对
对
对，然后呢，得奖的是吃鸡。
对，
嗯，
我以为是这个，我以为是这个便宜练肉足啊，
什么呀？
吃到
连人家说的是吐出来都吃过了
你那个叫这个老干妈炒饭奖。
然后这个同台竞技呢有《生化七》，然后《逃生二》《恶灵附身二》，还有《异形隔离》
哦。
那几个都是恐怖游戏啊！
是，
这讲述平添了。
但是是 绝地求生确实玩是真吓人，
其实吃鸡也很恐怖，就你走着走着突然那拐角出来一人，
或者是你在屋里搜的时候突然听到脚步声，那种感觉汗毛倒竖。
我那天玩的时候身边一个人都没有，
吓得要死，
然后我一推门一个喷子直接怼着我脸
好几次是这样、啊、
对，然后恭喜我得了。
我这种还有更恶心的就是我在那搜，然后他有那个手雷扔进来声、
哦、
我没听清，就我听叮铃声，我以为是就是别的什么杂音，然后在那翻的时候咣一声，然后给我炸进了一点血、嗯，太吓人了！
你还
能
没死？
对，然后我就在那趴着，在那打、
啊、
打绷带。
而且我发现，就是我玩吃鸡时候老遇到一个问题，他不是会轰炸吗？然后轰炸的时候我在屋里躲着，然后他有时候那个轰炸会炸我的房子
啊，
然后就会那个他那个爆炸的音效好像有点问题，就是声音巨大，
啊、
然后就本来什么事没有，你跟那站着，然后突然一个大声，就真的吓得不行。
嗯、确实、
嗯，
对。
然后
其实我特别想提名《刀塔二》。刀塔二有些技能的音效就这样，特别烦人，
行吧、
嗯。
然后那一次被喷的怼那次，是我人生得到最高排名，就第93名。
啊、好，恭喜西总、嗯，
还行，那还玩了一会儿，
是
不是？
是啊、
在路上、
啊，
最恐怖的还是 human。
对，没错，
对。然后下一个呢是爱的付出奖，
哎，
这个就是说，经过了很长时间，这个游戏仍在推出新的内容，
就是制作组像对待游戏就像父母一样，
对。
哦，我以为是玩家这个内部费最多的游戏了。
对，我也以为是那种，
不是这种、
啊。然后这个奖项的得主是
Warframe，
Warframe， 对，
哦，
嗯，
也算是可以啊，
这个可以，这个可以，也确实，咱们在那个 TGA 的时候看，你看，
对，
疯狂的放预告、啊。
不过这次的提名的几个游戏都确实挺难选，分别是《军团要塞》，这就不说了，嗯，然后那个《流亡暗道》，
哦、
嗯，然后这个 Warframe， 另外就是这个《王国风云二》和这个《泰坦之旅》，
嗯、
因为《泰坦之旅》这不是。之前我们新闻里也说过，就2006年的游戏、
嗯，
然后出了一个容量特别大的资料片，
嗯、
还要上 NS 什么七八糟的是吧、
嗯？
所以还挺难选的。这个我好像选的是《王国风云》
哦，
那实在 DLC 出的太狠了、嗯。
这个其实我当时觉得得奖的会是《军团要塞二》，
嗯，
但是后来我想了一下，确实可能应该给这个《Warframe》，因为《军团要塞二》其实隔了很长时间，它并没有什么大的
这、
嗯，
这两年更的都不够大。
它是这个玩的人多呀，就投票吧，这还是。
对，
玩的人多的可能就，
而且 Warframe 近两年确实是明显见好。
哎，我有一个问题啊、
嗯，
就是这个投票是说必须我有了这个游戏才能投，
不是
就
是
随便投，
就随便投，
就随便投是吧？那确实就是一个图个热闹。
对，
嗯，
我有了这个还能投，那不是 AKB 48了吗？买完了，
对对，
买
了投，
买票加两张一箱嘛，
对，
一千张，
逐梦蒸汽圈啊，
哇，对，然后。接下来是一切皆有可能奖
啊，
对，就是在这个游戏里，你就觉得什么都会发生，
没所
欲，然后发生的所有事情，你都觉得这个合乎情理，
对，
哦，
虽然看起来不太合理，但是就是玩起来合理，
行吧，
就这差不多的意思。
然后这个奖得主是火箭联盟，
哎，
哦，
对，因为火箭联盟在这个高手的
就是还能这样
玩法里边是各种各样千奇百怪的进球方式，
对，
对。
尤其现在这社区已经，哎，我前两年还在发火焰联盟消息的时候，我就知道他们有那种专门的第三方地图来练那个 airshot
啊、
嗯哦，然后现在已经，哎，
我感觉这奖就给这游戏设的是，
是
他说这奖的描述是我还不太明白这奖，
但其实这个奖我觉得有一个很奇怪的地儿，就是他的这个跟他同台竞技的这个游戏，就是跟他完全不是一类游戏，
是都是
比如说这个《狼血二》，
嗯，
对，然后比如说《
山羊模拟器》，
对，然后比如说《黑道圣徒四》。然后还有这个南方公园完整破碎，
对，
就他其实他们根本都不是
没有，他们有的是题材上很这个匪夷所思，
对，
但是就这个是玩法上，
德云总部这个确实有点奇怪啊，
嗯是
啊，
然后接下来是这个讲的名字比较长啊，
嗯、
世界已冷酷至极，让我们携手前行，对，就是说这个游戏里边没有争斗，没有战争，就是你玩就觉得这个很温馨，很舒适，
哦、马料赛车。
嗯，然后这个奖的得主呢是《星露谷物语》，
啊、
对，
也就这个游戏得了嘛。
对
对，然后跟他同台竞技的有这个《城市天际线》，
对我投的这个，
对，然后《To the Moon》，
嗯，
然后还有这种 ABZU，
还有那个史莱姆工厂、
哦、
史莱姆农场，
嗯，
对，这个我觉得悬念不是很大，
就自己过日子的游戏，
对
对，就是很温馨、很放松的游戏，
应该有《绝地求生》啊。
那个绝地求生，
不过携不是啊，也就是那个吃鸡啊，
我以为是那个，
大家也携手前行嘛。
湖南啊，
湖南，
应该叫郭南，那更不是湖、
嗯。你看那个游戏也是嘛，这让我们携手前行、
啊。对啊，
你跟他一块往上爬，
是是
是。然后 接下来的奖项是我行我素奖，
对，
就是不管这个游戏有多少人骂他说哪儿做不好哪儿做不好，但
我就喜欢，
但你就是喜欢，
我就喜欢，对，
哦，
嗯，然后这个奖的得主呢是巫师一导演剪辑增强版，
对，这个还真是，我
打完折5块钱，
对
对，是这样，
这游戏免费送
啊，
这游戏这游戏巫师一二有一次合集最低价就5块钱，
嗯，
我就直接我当时就买了这个，
嗯。
这个
玩了吗？
一我能玩完。
你 Steam 玩家还真爱波兰人，
那必须。
是我上这我要花5块钱来赞这个。
是那什么？然后这个提名里，我发现真的各领各的算符合这个要素。
嗯，
轻奖啊，
第一个是 Rust， 对，
哎，
就是据我个人来说，在傻了吧唧的生存第一声生存游戏里 ，Rust 的算最傻的提名，我就接受，就完全接受不了，
是
那种啊。但是呢，他在提名里，
嗯。
然后第二个是骑马与砍杀，
哦，
这是能玩进去的就真能玩进去了，
对，
玩不进去的是真玩，
玩不进去可能5分钟就退了，
对。然后是 Honey Pop，
好，
我把票投给了这个游戏，但是
好像
落选了
啊。
然后最后一个是我觉得最符合的，就哥特王朝二，
嗯
嗯，怎么地？
因为哥特王朝这个组之前做，就是今年有一座新作叫那 Alex，
嗯，
对，
哎，是吧？
傻逼玩意
儿，这么愤怒的，我就是、
公开骂街，很少很少有这样的
啊！我一点都不吃惊，因为《哥特王朝》是我小时候就是胡逼玩的时候印象比较深的几个 RPG，
嗯。
但这个游戏真的声名在外，
嗯、
就是、
哎《哥特王朝》
就像我这种比较潜资历的 Steam 用户，
嗯、
就是你在这里混一段时间、
嗯，
你总会听说人提到这个游戏。
嗯嗯，《
哥特王朝》当年就是《哥特王朝》这款游戏让我明白，世界上比毛子做游戏更胡逼的就是德国人
。
我靠，真的太牛逼了！就包括后来什么《哥特王朝二》啊，还有什么《崛起》啊，
嗯，
哇，那游戏真的，
嗯，
它根本就不是，就是你用什么嗑药了形容游戏根本不行。
而且他们轴，
对，
嗯、
德国人特别轴，
又轴又飞。
我觉得写一篇推荐文章里那个就是 The Surge 或者那个多洛
之王，
多洛之王
那个组也是德国的
啊。
就你甭说，哎，他妈说什么说什么，你知道？
对
我 Surge 和多洛之王相比，是不是 Surge 还稍微强一点？
对 ，Surge 其实是友好很多。
多洛之王我没怎么玩过，
嗯，
这个还行。就是、
我就觉得对
啊，
我就说多洛之王最轴的一点就是，我们虽然喜欢黑魂，但是我们就是要穿重甲。就是这个轴劲儿，就是里面就是没有什么脱了甲。降低难度没有，
哦、
你就得穿着。
对，德国人可以。
康啷康啷，一滚咕噜咕噜。
算他妈厉害啊！
对，
嗯、
特别牛逼。
嗯，
接下来是无以言表奖、
嗯，
就是这个游戏你想推荐给别人，但你不知道该怎么给他介绍这款游戏。
对、
哦、对。然后呢，得奖的是 G Mode。
哦，
对，
那俩很喜欢的。
对，正好我也把票投给了这个游戏，
很好，
嗯，
终于投对了一个，
对，唯一投对的一个啊，
嗯，
对，然后跟他同台竞技呢有《史丹利预言》，
然后
《心跳文学部》
嗯，
然后这个《Pony Island》
都
一个 Meta 游戏，对，然后甚至是什么呀？《
Chamber》
这个
Chamber 是一个，就我想想，
确实没法，
不知道该怎么
对，确实不知道怎么讲，
不知道该怎么说的游戏，
对，还挺符合的吧？那几个提名还真是，就介绍的时候挺失语的，说实话，
对这个奖我觉得还是比较合理的，
比较明确这个奖
是
要评什么，
也没准这个几个候选之后的销量会大增啊。
对，
嗯，接下来是又是一个这个名字很长的奖项，发出屠杀号令，让战争猛犬四出蹂躏。
啊，查一下，应该是沙翁的。凝
聚
啊，
嗯，对，
然后给了正当防卫3，
啊，可以，
可以是相当
比较合理啊，
对，
就是胡逼干，
对，
嗯、对，
但是这个提名里居然没有那个 Shadow Warrior，
那有什么呀？
有的是 Shadow War， Shadow of War。是
为啥呀？
对，《Shadow Warrior》其实挺符合这个
战争之、
这个、
是战争
战争之影，
对，
好，战争之影，还有这个战锤，全面战争2，
嗯，
然后这个 Broforce。
啊 ，Broforce 也可以。
最牛逼的是，它居然有红色派系。
嗯，
也没有狼血是吗？
对，也没有狼血。
狼血应该也属于这一类的吧？
嗯、
就是
也没有英雄萨姆，也没有 Painkiller， 是吧？
对，它反正它不是也没有这年限吗？
是，
不哪年都可以吗？
对，正当防卫也不是新游戏，也不
是。它这个官方是这样说的：说获得这个奖项的游戏不一定要提供爆炸的大场面，而是提供了某种更好的东西，是潜能，一种成为自然狂暴力量的潜能。
那就正当防卫吧。
对，是正当防卫，
骑着煤气罐往天上。
而且正当防卫，我就是看这个奖那个提名的时候，我点进正当防卫三看了一下，它和二一样，把这个联机 mode 作为一个官方推荐的模式，免费推给了所有
官方推荐。
对，就是它就在官方的那个 DLC 列表里，只不过是免费的，一点就可以下了。
其实是个好事啊，
是的。
但我觉得这游戏我机器玩特别卡，玩不了。
我机器玩特好，
我开始以为优化有问题。那四面他说他玩的很流畅，
对，
所以也不知道看。
然后这个游戏最奇怪的就是全程联网。
反正有玩过的朋友可以跟我们说说，是到底是优化好还是不好？
对，他那全程联网是他的目的非常明确，就是看积分。
嗯，
就折腾这个事儿呢，有人比你折腾更胡逼。就比如说杀个什么东西，别人比你多两位数，然后就想这人怎么这么闲？就是差不多
人都有，
对，就是这样的。
嗯，接下来是魂锁梦牵奖，这个奖呢，就是评给那种你对这个你对这个游戏念念
不
忘，
对，清醒不清醒都想，
必有回响，
梦里都在玩
的，就是可能动不动就想，哎，我打开玩会儿这种游戏，
做梦做梦
吧，
对。然后得奖的呢是 CS:GO， 然后与他同台竞技的这几款游戏是《黑魂三》，然后《文明六》、《刀塔二》，还有《异星工厂》。
但我觉得《黑魂》是那种想，但是。真不一定总是能拿出来玩。
黑魂三真没有，你说续缘我都承认。
嗯，
续缘是会那种隔段时间就要盘放里
可以打一打
溜达溜达。黑魂三我打完了就白金之后就没再碰过了。
嗯，
我给的是异星工厂，那游戏玩的那阶段就是闭眼睛都在算那个流程，都在拼这个，真
的。嗯。接下来是维特鲁威的灵魂，这是一个最奇怪的奖项，我觉得
就是理想美的人体这么一个。
对，就是这个官方给的描述的意思啊，就是说，他们官方赞美这款游戏里边有最讨人喜爱的角色，不论这个角色呢是人类、是外星生命、是猫星人，还是一件农产品，对，反正我真的看不懂这个奖什么意思。反正
有尼尔吗？
有尼尔，
你看，我觉得就是这种啊。
对，然后最后的得主是《古墓丽影崛起》20周年纪念版。
这劳拉嘛，
对，
就是甭管游戏什么样，我就喜欢这个，
就赞美，我就喜欢
啊，
喜欢德雷克，喜欢就这种
是。然后这里边、
没有喜欢德雷克的，
对
有，
这
么喜欢。
然后对，然后这里边除了尼尔呢，还有这个贝姐
啊，
对，反正得奖的是劳拉的，
得奖好啊，不是贝姐好啊，
我投了贝姐
是
啊，你投了贝姐啊。
然后接下来是厉害了我的歌2.0版奖，就是说这个游戏出了一个。这个怎么说呢，不是，其实我也没太看懂说他到底是想夸说这个游戏出了一个续作，还是说想夸他们这个奖出了一个2.0版，
就是去年这奖他没说明白，今年他们把这奖重新说明了一下，
然后还是
也没说明白，
对，还是不太明白。
对，就是我说一下他们的描述啊，
是恐怖游戏吧，
评委会去年对大奖描述不够清晰，我们今年再试一次，此奖项授予游戏中的恐惧拉斯维加斯，我根本不懂是什么意思。
恐怖拉斯维加斯是一个电影吧，
是吗？
是吗？
我不知道，
你说说候选名单吧。
就是迈阿密热线二，然后
Andy Chamber，
对，然后还有这个恶灵附身二
啊，
然后剩下的两个我确实不太知道是什么。
CPU Invader，
不太清楚，这个确实没玩过。
不知道 CPU 侵略者，
对，
嗯，
还有什么？
还有一个他把名挡了。
对，
那最后获奖
的是恶灵附身二。
还挺奇怪的，
这我觉得谁要是懂可以给我们科普一下。
是的，
对，这个我真的没太懂。
它也不是凭恐怖游戏是吧？看那几个也不是恐怖，
也不像是续作。
嗯
嗯，
好吧，
就是很烂的续作，意思就是什么？
不是，不可能啊，
不是，里面有几个游戏都是第一作
啊。
嗯，
再往下呢？
再往下是最佳原声音轨。
嗯，
这个得奖是茶杯头。
好。
嗯，对，然后同台竞的我投给的是这个尼尔，然后还有呢，
我投的是 Undertale，
对，还有 Undertale， 还有这个 Transistor，
还有这个节奏地牢，
哎，差
不多
头
也其实差不多，音乐确实也不错。
其实我昨天就那个下班之后，我在办公室开咱们那个叉版又玩了会儿差不多头，然后我就特意在那个主菜单那块停了一会儿，然后听他们唱那个歌，就觉得好像。确实还挺好听，
挺好听的，
就是之前就一直没怎么注意这个，
因为它视觉上可能太吸引你的注意力。
对对对，
但实际上它的音乐是很配那个视觉风
格。我会经常听，
它那个是很有当年唱那种那种曲儿。
然后它这个音乐风格特别逗，在 YouTube 上有一个视频巨火，是有人把那个这个游戏的那个 BOSS 战的音乐给提出来了，然后配了一段那个就是当时美国。这个
啊，那个时候是默片，
不是
啊，
是美国那个当时在追捕一个逃犯，然后这个逃犯在公路上开车，然后那个摄像机的镜头是从直升机往下拍，然后
一个人疯了似的抢车，
对
啊，我知道那个，
然后他配的这个画面，结果发现特别合适，我 回头我可以给你找找那个视频，挺有意思的。
可以可以，嗯。然后最后一个奖项是超乎想象奖，
嗯，
对，就是你根本没想到这个游戏能如此之
出乎意料，
就是他的意思就是你看到这个游戏觉得好，
啊，
然后呢就预定了，
嗯，
结果玩到手时发现比你想象的还好，
对，
啊，
就是这样一个游戏。
然后呢，这个得奖呢也是茶杯头，
嗯，
同台竞技的呢有《刺客信条：起源》，
哎，
然后《COD 二战》，然后《空洞骑士》，
哎，
还有这个《索尼克狂热》。
索尼克狂热，
嗯，
啊，好，
嗯，
啊，
好，
什么意思？
没，挺好的，嗯，
啊。对，然后这个奖项就是这些，
嗯，
挺好，
嗯，也不错啊。其实作为一个这个每年一次的自娱自乐奖项，我觉得大家
这够乐呵，
也可以通过这些怎么说呢，评选结果和候选名单去给自己找一找，可能这一年错过了哪些游戏。
嗯，对
啊，
然后说
看一看。
对，说到这个奖，还今天还有一个提名名单公布了，
嗯，
就是2018年 IGF
对，
嗯，
这个独立游戏奖，
哎，
这个提名也这个公布了。
好，啊，
然后他这个正式颁奖是这个今年的3月21日的 GDC 上，
嗯，
然后他这个整个奖项就颁的。它这个提名名单大家可以看一下，比较繁琐比较长，
嗯，
而且很多游戏国内也没有这个直接的英文译名，我们就不一个一个给大家，
或者你明确的就挑几个可能大家，
比如说它最大的奖还叫这个塞尤马斯马克纳利大奖，
嗯，
纪念这个游戏制作人，
嗯，
然后这里的提名有这个绝地求生
啊，
和
那个绝地求生
对 Getting Worried
对
啊然后这个临终之夜 Night in the Woods 这个强烈推荐，
啊，
真的特别棒。
嗯
然后这个 West of Loathing 就是之前
阿
炳推
荐
的，就是那个画的都是小人的一个西部的故事，
嗯，
特别特别魔性。然后 Into the Bridge 这个是那个 Faster than Light 那个组的新作，
嗯，
实际上没有开卖，
嗯，
然后就已经有提名了。然后这个 Heat Signature 是我第一次从这个名单里知道，
嗯，
然后也不是特别了解。还有最后一个是那个 Baba is You 是一个学生作品
啊，
评价极高，说是这个非常有灵性的一个，但是画面非常奇怪的一个游戏。
嗯，
然后他这个提名，我觉得这个 IGF 提名最大的意义就是你可以翻一翻今年是不是，就是去年是不是错过什么独立游戏了。
对，
这是
其实
这
确实是这个，
有些就是我第一次回见，我靠，这啥呀，然后一点真的很好。
对，而且它有很多就是这种可能就是整体格局不大，或者说在某一方面啊这个质量不是特别好，但是它的创意是太有意思了，
嗯，而且就是它的每一个奖项都有荣誉提名名单，就是提名名单的提名名单，
嗯，
然后都很不错，大家可以来看一看。
其实它也是这样，就算是一种鼓励的。
它其实是希望更多人知道这些独立游戏有哪些，嗯，像有挺多很不错的作品，而且他的那个奖项名我很喜欢，他就不叫什么什么什么 of the year 或者 best 的什么什么，他会说这个 excellency 应该是这么念，
嗯，
然后 in 什么什么领域，就是说他指他很谦虚这个奖，
嗯，
就指这个奖在这个领域做的不错，
好，
做的
很
好，
对，
没说你是最好的，
对，
都是这样的，
嗯，
然后他这个奖项涉及到视觉艺术啊，这个音效啊，
嗯，
然后这个设计本身，还有这个叙事，
嗯，
这种，然后。那但是呢他给那个学生的奖就叫 Best Student，
啊，
就这么设计的。然后他有个奖叫那个，
嗯，
叫沃诺奖，就是我查了维基，其实这个奖是换了，就是给了提名，就是类似换了个名字，他之前就是这个独具创新奖，
嗯，
独具创新奖的提名有这个就还有绝地求生啊，
挺好
感觉这个折磨人的游戏打通了很多独立游戏人的思路，
对，
感觉明后年游戏
就完了。我跟你说，明后年这游戏就完了，
没个玩了，真的。
这游戏是赶上好时候了，赶上了一个这样一个网络直播的时
候。对，
嗯，
其实这个大哥做的所有游戏都赶上了网络直播的好时候。包括
他的游戏你自己在家玩的时候是没什么，
真没劲，
而且很痛苦，
而且就特别不想玩。
这个大哥的这个死亡独轮车我玩过了，
那我也玩过，
对，
还有包括之前跑。
对
那个啊，
但是死亡独轮车也是因为就是更特别多的主播去玩这个才火起来。
事实上，我现在最喜欢的三位主播吧，
嗯，
都是靠就是他们就是稳步上升的阶段，
嗯，
突然有一个高峰，都是靠这款游戏，
啊，
像那个 Mark Player，
嗯
嗯
，Jacksepticeye，还有这个 Peter 派，
对，
其实都是
对，
所以就那，
啊，也挺好的。
这老哥其实不是啥新秀之类的，他是这个。幕后黑手，
深谙此道，
对，幕后黑手，
根本想
大魔王，我靠，
谁知道他下一款游戏又会是什么？
主要是这一次他这个功力尽显，我觉得是在关卡设计和旁白上，
和旁白，对，
嗯，
我刚刚说这个
受不了了，我这是
就特别想让你骂街，
对，真受不了。我看那个 Mark Flair 以前他玩那个马料制造都没有那么暴怒，他直接把椅子扔了。
我跟你说，回头这应该出一个中配版，
对，
然后赵忠祥来配音，
我靠。
真的、
啊、陈道明了，不应该找
对
陈道明太深沉了，赵忠祥那种慈祥温暖的声音
对
啊，然后给你配上这些特别欠的台词，
嗯
可怕啊。像 IGF 就是我觉得这个奖更多意义不在于评给谁，
对，
就在于你捋一下，
再给他评了，
对、
嗯、
对
对，
确实是这样啊。那再往下说，
嗯，
今年啊，不是什么今年去了，这一周照样有文明的。
对，我觉得我可以一直说到第几星衰出，
然后下一个包又公布了啊，
文明可以，这很稳定，
对，巨稳定
啊。
然后那个这次更新呢，我这个我也得把我
找一找是吧？
把我自己发的文章找了，因为实在是
行。那我先说个别的，
先说别的。
啊、
我
对、
嗯、
这个这周啊，梅原大悟啊，在自己那个 BizTV 上策划了一个新节目叫《兽道》，
嗯，
然后呢。这个
之前、就是干架是吗？
对，我们网站里其实也发了啊。他这个说灵感的这个来源其实是比较胡闹的，说有一天自己在吃西红柿的时候，突然觉得特别好吃，然后就觉得这是对，然后就觉得这个
小光立马不乐意，
比对，感觉比任何这个
小光只是不吃熟的西红柿，
他现在生的也不咋吃，
不吃吧，
不咋吃了，
吃
啊，
他现在也不咋吃了。
反正起源就不说了啊、
嗯。
最后呢，三个比赛，一个是街头霸王二 X，
嗯，
一个是罪恶装备 XRD。R 二
就是 GG 的最新这座、
嗯，
对，还有一个是街霸 3.3， 然后三场比赛呢，其实打的都挺不错，只不过 RX 是因为实在没有什么悬念啊，
嗯，
这个分差比较大，10-1，
嗯，
然后最后装备最后是10-8小川赢的，
嗯，
然后街霸 3.3 是10-5，然后大冠进也赢的。其实我觉得这个游戏不分新老，主要是看这个、
嗯、好不好看，
真的是看选手能在这游戏里边激发出自己多大潜力来，
就约架是吗？就是。
其实对，其实算是这样，就是他组织了几个高手啊，来我这儿来一个小的街机厅，来大家这个
乐
一直播，乐呵乐呵。然后当地有这个很多这个格斗，算是爱好者。
稍微看了一下他们介绍，好像是稍微、
啊、
就背后稍微都有点梗，这几对对手、
啊，
就是谁曾经放过什么话，然后谁又不服他。
嗯
嗯、
他们在比赛之前，
对，可能不是真的，就是有矛盾，
对对对
对，就是一种
WLE 那样。
他们在比赛之前
，talk some shit 嘛，
对对对对对，对
也其实没有，就是他们比较礼貌啊，说这个、
啊、
我胜率感觉95%吧，就这种，结果被抽了啊、
嗯。
这个在开赛之前呢，美元大国还在推特上开了三个投票，
嗯、
就是三场比赛嘛，三个投票，说你们觉得谁赢啊？
嗯、
然后最后那个投票
赌钱还能，
那倒没有。然后最后投票高的这全输了。
挺好、
嗯、
其实格斗游戏嘛，就是虽然说圈子不是特别大，但是如果真的有一帮这个可能喜欢讨论啊，
嗯，
或者说、就是、
撮合撮合，
对，喜欢聊的这些人，我觉得在一块也挺热闹的。
是
的，所以我说这么多呢，是因为我们打算今天再把这格斗游戏的节目啊捡起来重新做一做。
哎，
这个因为眼看着一月份嘛，两个游戏，一个是街霸五 AE，
对，一个是龙珠，
还有一个是龙珠。
哎、
啊，我们现在只是跟大家说呢，说这个嘉宾已经选好了啊、
嗯，
然后呢，大概有一个节目策划，
嗯，
估计等游戏发售后不久、啊
嗯、再做了。
我们这两个格斗游戏的节目呢，也都会上线，然后到时候也希望大家能够，一个是关注，一个是给我们提一点小的建议，看看需不需要什么，我们单独设置一些环节呀，
嗯、
或者大家想看谁呀，就跟我们说啊，
嗯，
这个我们作为参考、啊、
肯定是、
嗯，
我说的是角色
啊，
啊，不是学生
啊，
啊，好吧啊，
一次还做俩，
啊，好，那
说回到文明，
我这部分说完了啊，四十二继续吧，
好，文明这周前瞻的文明呢，
嗯，
就是长知识了啊，
嗯，
这个文明叫克里。然后我当时看
了、嗯、克里星人，
对，我看很多人
这漫威宇宙
是
铺的很开啊，
是
啊。
然后我当时啊，对，而且说实话，文明这个吧，一更新老赶大半夜，我经常是躺床上，然后我说哎，打开 YouTube 看一看，我然后发现哎更了，爬下来，
嗨、
嗯，
对。然后今天就看这个克里是个什么文明呢？就是他其实是这个加拿大地区的一个印第安民族的一支，
嗯，
然后叫克里人。然后就是在这个北美
嘛、嗯、皮肤是蓝的吗？不是
不是不不不不不不不是不是不是
对不起啊，对不起
啊，然后对这个文明好不是这个民族好像是加拿大地区的 First Nation 中的一个，就是比较重要的少数民族、
哦、
然后他之所以现在有这样的地位，然后这个也是奋斗了很久，好像就跟这个1890年的这个领袖，就是这次文明六中这个克里文明的领袖他的那个斡旋有关、
嗯、
然后这个领袖英语把他叫做 Paul Poundmaker 彭德梅克，
嗯、
啊、然后
直接翻译啊，
对、
啊、
对，然后这个本地语言就极其的长啊，数了一下少说也得十几个字节、
啊、行吧
啊， 啊，然后他这个文明设计的非常的奇妙，
嗯，
就这个文明在特性上没有跟战争有关的 任何加成。
是吗？
嗯，
就是它的文明特殊能力主要围绕着贸易经济，然后它的特殊单位是侦察兵的升级。
嗯，
就它是这个文明从头到尾都是
手续善良，
互利共赢吧，就是以互利共赢为主题，
嗯，
实现的。我不太清楚，在文明六这个目前来看，环境尤为凶残的。对，以前文明五的第一个版本，因为战况过于猖獗，被很多人说称为这个野蛮五啊。
嗯，
我觉得文明六跟就五，我觉得好歹叫野蛮是吧？就好歹是地球文明层次的野蛮。对，我六我感觉就是一帮外星人在互相打架，真的。
然后突然出现
毫无互相理解的可能性，
这不克里人来了吗？
对啊，我就我
整治一下啊。
对，我很好奇，在迭起兴衰的系统调整之后，然后像这样的文明玩起来会是什么体验？
感觉一个国家全是诸葛亮和王朗啊。
对，有点这种感觉。
加拿大那边可能就是大家要和平一点，本来人就少，对吧？跟中国差不多大的地方，只有北京市那么多的人口，那你再打打人都没了。
是，反正这个文明让我对这个资料片很期待。
啊，真的吗？
嗯，
就是，对，就是他能把这个设计在目前六的框架下自洽的话，需要一些调整，
嗯，
不知道他怎么调。
好啊，
嗯，
然后文明说完了，
嗯，文明说完了，
可以再说一个小新闻啊，就是18年的 GDQ 啊，
嗯，
其实也稍微透露了一点新闻，
对，
然后，这个，
快了，这个，
对
GDQ 应该是1月7号，
嗯，
就是这个今年的第一轮，
嗯，
应该是7号开始，
啊，这么近呢，啊？
对，马上就开始了，
啊，嗯。
然后今年其实已经开始了，这个推特上大家就聊得很开心了。
嗯，我看他们官方也开始卖衣服了。
对，开始卖衣服。然后，
G号机组什么的，
G号，
啊，
然后我还没有就是做特别多的功课，但是你已经能看到今年有一些，就是速通有一种类型是要自己给自己出题的嘛？
对，自己加规则。
对，然后今年好像有一个在某一代恶魔城不打任何一个 boss，通关，就是所有的 boss 都要用 bug 卡过
啊。苍月可以。
好
挺好的，
行，挺好。然后听说今年有这个优化，进一步优化了 OOT， 就是那个石之敌的速通，应该还有很多都挺值得看的。
其实我觉得这个现在看 GDQ 啊，
嗯，
分两部分，
对，
一个是每年都想看一些保留项目，
对，
比如说这个看俄罗斯方块大哥又来不来啊，
对，
然后看今年塞尔达又缩了多少秒啊，
对，
有这种，然后还有就是希望看到一些特别新鲜的从来没见过的人或者游戏，
对
对，所以可能每一部分都有吸引人的点吧。
我记得以前去年还是前年有那个叫什么猎豹人，是叫那个
什么
猎豹人是什么呀，
七他们是吗？
对，就是那个，
就是一个
喷神
一个巨烂巨傻逼的一个游戏
的速通，
这我还真不知道，
大哥打得挺好，对，偶尔还当然也死
啊。不过 GDQ 现在可能咱们就是回看不是特别方便，是因为他们和退是签了，
对
对，
然后退是看就是闹心，就没有任何办法，
反正最起码北京这边就是线路我觉得可能是有点卡，
然后
但其实他们会上传到 YouTube 的时候，
不，现在是要过特别久的时间
啊，
他才传到 YouTube 上，是从最近这些开始的，
然后国内一般会有一些转播
啊，
炒饭其实以前经常做转播，后来是又有几位朋友也会转，大家可以关注一下，
对。其实这东西还是挺吃游戏的，
对，
有些游戏就是火的话自然有流量，
对，
有游戏稍微冷门一点，这个，
就看那个，
就
是，
对，
就
你明显能看到后边根本都没人，
对，
对
一个两个主持大哥，然后两个玩的在那儿聊得特开心，
不过还是期待他们最后一天的最后一个项目，
嗯，
因为那个时候应该就是首先大家也都知道收官之战了嘛，然后再有一个就是看他们怎么把这环节设置的有意思一点，
对，
期待
，然后 GDQ 说完了呢，这个昨天啊42这个参加了一下集合18年的第一场团建
对，
是什么呢，
我们去看了这个百老汇的经典音乐剧，这个
Jersey Boy，
对，泽西
泽西啊，
泽西男孩，太好看了，我靠，
它是一部这个
超级经典的
四季
乐队
的这个传记，是，
对，就是传记，因为
歌舞剧，
这个就且不说当时就是他们这种极高水平的演出吧，就边唱边跳，然后极有张力演出，就是这个故事本身，就极有时代感。因为其实从这几个，大哥从小孩在这个乱糟糟的贫民窟当中唱歌，然后去酒吧唱歌开始，一直到唱到他们 越来越红，红完之后又有低谷再起来，
嗯，
这个过程你能看到就是美国黄金时代音乐的那个变迁，
嗯，
风格在变化，一点一点变化，然后那种就是很强的时代感。
其实四季的故事你在网上 wiki 一下都有。
对，
对，
对， 对，
是，
但其实你在这个看这个过程中其实就是感觉感到感受这种就是戏剧和艺术的，嗯，这种感染力。
对，我在想能不能，
而且他们这四个演员还原的这个司机的这个
超级还原，
非常的了不起，就是
对，
简直就是啊，因为
一样一样。
可能我不是我年龄你再老也没有到那个程度，
就你也不是老白是吧？
我也不是老白是吧？我也没去苏联留过学，
住口啊，住口！
所以就是没有那么熟，但就是在我这种不太熟悉的人看来，我只可能就是熟悉只有他们特别火的那个歌，
嗯，
然后看，就是因为他那个现场舞台那个演出，刚才可能苏帅也说了，就是现场他们这四个演员在唱，
啊，
然后他后面有一个，
对，
他
里面有一个桥段，就是
当年黑白的时候那个电视转播的。那个黑白方面的电视我就是感觉哇，还原的太像了，
就是真的是
高矮胖瘦，然后唱腔什么的，
对，一模一样的。就是他还设置了一个人用那种就是老式的大脑袋的摄像机
啊，
在台上推抓那个人和那个原版的那个是一模一样的。
那是个和声演员，就是他
是吗？
对，他们都要时不时的唱两句，就是，
啊，
他们是有本身的音乐剧的任务的，
嗯，
然后他们但是演一个这样的一个角色，
对，然后真的特别冲击，特别好，就是。我因为我以前没看过音乐剧，然后也不敢想象表演结束之后所有人起立鼓掌是一种什么样的情绪，
嗯，
但是这个差不多就是这种感觉。
那你是没跟泡泡一块看过星战
啊？看过，那次我也在，
很推荐，
啊，是吧？那次我在，
很推荐大家去看一看这个，
啊，
就是可能咱们集合这儿看看剧，就是舞台剧啊什么，
或者说对专门看剧的受众，可能这个，
但就是这种被感染的情绪，我知道你能这个，对
对，特好，
你被感染了，
对，真是被感染
了。对，第一次看这种四扇，肯定是我当时第一次看，我看的是什么来着？
就很震撼，
对，也是这种感觉，因为没看过，对，尤其。昨天晚上看的时候，一开始的时候就是大家去中国，因为那个文化还是有隔阂，
对的，
我们不是那个年代的人，他要会带我们回到1960年代，
是，
就是这样的。然后开始的时候，其实大家其实挺冷淡的，
对，
尤其是前几幕的时候，
嗯，
然后随着一点点一点点，
对，那真
是，就
是
他真的是完全靠，嗯，表现啊，把你带动到那个里面，你可能就是你觉得那个年代的音乐，你依然不是会那么喜欢，你也无法完全进入到那个里面，你也不是很能体会他们有些文化上的那个东西，
嗯，
但是你能带入到那个情感里，
没错，
跟着一起，哇，太棒了，
嗯，
而且我发现真的得现场看，
是。
多新鲜啊！
真的，因为其实以前就是猫特火的时候，
哎，
我看的是那种就拍摄的，
我去现场看过猫，
我靠，
好吧，
特别好看，嗯，
对，
真的。
其实话剧也是一样，你在网上看，真的和在现场看不一
样。
然后，哎呦，正好换个话说到这，我又记不住了。去年有美国有一个特别火的剧，好像就是讲这个美国的开国元勋中的一位，
嗯，
那个也是音乐剧，也特别牛逼。但是我只看过片段，
哦，
就是他那个唱段都和舞台表演都特别好，
嗯。我还有一个新闻想补充一下，
行啊，
是这个瘦长鬼影，这个 Slender Man，
哎，
的电影，
哦哦，对，
出了一个预告，
啊，
哦，然后这个预告呢，这个电影是索尼影业的，
是，
然后但是这个预告我看了一眼，简直就太屎了，我觉得，
就是那种，
就已经屎到了一种，你随便给它起一个什么名字都可以这么
都可以，对对对
对
对，
就根本跟这个 Slender Man 其实没有任何关系，
不走心，
他好像就是把，比如说最近这些恐怖电影里边。一些他们觉得能吓人的这些元素揉到了这个电影里边，
但其实 Slender Man 的魅力不在那儿。
而且我觉得就像很多就我对 Slender Man 的理解，然后包括我像对这个 SCP 里边我最喜欢的一个，但我忘了他是多少号啊，但是他特别逗，是叫做什么孤独的球
啊，
然后什么就是一个球，然后呢，你接触过它之后，
嗯，
它会永远跟着你，就不管你去哪儿，然后这个球都会在你边上，然后就直到你死亡，或者有另外一个人碰了这个球
啊，
然后这个球才会去跟着别人。就是像 Slender Man 这种魅力，就在于他不能表现出来。
对，
他的魅力就在于说他是一个这种都市传说。
是
对，就是你看过几张照片，然后这照片是
捕风捉影的，就来点故事。
就是，几个小孩在那玩，然后突然看后边有一个那个个儿特高、穿着这个西服的人。
对
对，你就觉得就是一种。
我觉得它是因为
故事当中，
对，一个是因为这个就是传送在故事里，再有一个就是因为你要靠你的想象把它想成一个你自己觉得很恐怖的形象，所以它才吓人。
对，
它真正具象出来之后，可能有人觉得也就这么回事，
就你表现出来之后，这个
没有那种魅力了。
就这事儿分成两个结果嘛，一个是你电影把它塑造了一个很明确的形象，
对，
就比如它是一个怪物或者什么样，
嗯，
然后第二种是你可能从头到尾这个怪就没出现过，但就是就狂吓人在边上。
对，
但这两个结果我觉得都不是很好，其实，
嗯，对，就可能大家都会有一些负面的一些反应，嗯，
对，所以。虽然这电影我倒是可能会看一眼，
嗯，
但是我觉得
是你看电影比较杂，
是
啊、顺带跟大家预告一下 SCP 的节目呢。
哎，
其实我们去年就录了
啊，
就是剪辑起来有点麻烦，我一直在剪。
是21期吗？
没有，就一两期可能。
嗯、可以
剪完了，就是剪到能符合我们标准的，然后就会放出。嗯、
好啊、
嗯，但是具体什么时候放呢，还说不好。
行吧，然后刚才反正也说到，就是42看这个泽心男孩啊，就是啊，
很震撼，很感动，
震撼啊，感动。然后呢，其实这期想跟大家这个分享或者说探讨一个事儿，就是自己有没有因为一些电影或者游戏里的某些桥段啊，
嗯，
激动啊，感动啊，动情到流泪，
嗯、有啊，太有了，是吧？
就这种，因为其实都是性情中人，是吧？
说了就后悔了，并没有那么多。
有，你肯定有
啊，是有
啊，不是那种眼睛疼的流泪啊，
对，
嗯、是动情的流泪。
是，
但我想先听龙马说，
我也想，
对，
我长这么大没哭过，
我的天，
就跟这辈子没有后悔事一样。
对，什么游戏玩什么最感动？魔兽世界，对吧？当你刷一件东西刷了几十次刷不到，最后终于出了的时候啊，
嗯、
那种。感人肺腑的那种，
我觉得
哇操，
该变，这种该变，吓人，
就是啊、首先就是网络游戏，就是刷东西，
嗯，
包括单机游戏刷东西，你刷到的时候那一刻，也许很多人会有想哭的
喜极而泣
啊，我这开玩笑，就是我当时真没因为这个哭过，高兴就是嘿嘿乐呗哈，有什么好哭的？
真得变
啊，
真
的，我很难玩游戏哭，对，包括《Last of Us》那么喜欢，但是也没有到说让我玩哭的程度，没试过玩。但最近有一次就是塞尔达，就是而且他不是因为一个什么感动我的故事或什么的，就是他
那种感觉是吧？
对，那种让你觉得我描述一下那个情境啊，就是玩到哪儿，就是游戏里可能有点剧透啊，我不知道我忘了我以前说没说过这个事儿，就是他有一个任务，就是一个跟一个就是隐藏的那个神庙有关系，然后有四个有一个就鸟的那个村子里，鸟人那个村子，然后有几只小鸟
啊
练唱歌
啊，
然后你要先把他们都找齐，开始是一个很可爱的开始，他们有的人就在房顶，有的瞎溜达什么的，然后你把他们去找齐，然后他们在一个就是镇外那个村子外面
对对对
小山坡上，
在
那练唱歌，还有有小谜题，
你
得帮他们解完那个谜题，然后就帮。反正就是我不细说了啊，然后他们做完之后呢，这几个小鸟啊，我们练完唱歌回家了，就跟着他们就一起回来。然后当那几个小鸟走到那个村子里的时候，那个村子那个音乐的背景音乐就变了，
对，
就把那个任务完成之后呢，它还是那个歌，然后变成了一个有那个小鸟唱的
和声的
那个版本，然后也不知道为什么，然后就一瞬间就感觉我操，这个游戏做的太好了，就是一下子那个，就因为它的完成度之高啊，游戏的之美，让人觉得这个啊，他做这个世界真的。太好了，然后那一下子让我觉得眼睛有点湿，我操，怎么会有这么好的游戏？是因为游戏的质量高，然后让你感觉我操，你们做的太棒了，被这个匠人的精神感动了，倒并不是说游戏里的剧情感动了。
刚才你说那个，脑子里浮现出一画面，就是龙马好像变成了那个。就是你记得料理鼠王
啊，
那个最后那一幕反派吃了那个东西之后，瞬间变成小孩儿、
啊，对，就突然想起自己小的时候，
是
小时候跟几个朋友在练唱歌，
对，
合唱队，
对，啊，
是，就是这是一种感觉，就是可能要么就是特别纯粹，要么就是真的是被这游戏本身的这个，
因为我这人就比较被经常变成比较冷漠，比较冷血，
嗯，
你很难通过一个故事然后感动我，
很难从你的笑容感觉出你是一个冷血的男人，
包括看电影，就你很难说一个什么特惨的故事
啊，那确实，
就是看电影，我的父亲母亲或者是什么这类的，你看完全没感觉，你知道，就是。或者我特别讨厌那个迪士尼的动画片，就是所有那种就大家吹上天那种说看完必哭的动画片，我看完必睡，
行吧？
对，就是没有人性的人，所以就是很难用通过故事感动我。
行，
来吧，
42，
该我了。哎，我刚才听他说塞尔达，我想到一个，如果奥德赛的结尾，我是非常感动、非常冲击的，不知道为什么，
是吧？
结尾，
对，就是对吧？就是。我现在还离得还挺近的，感觉剧透也不是很好。
是不是也是那种，这作品给你有一种就是莫名的圆满感？
对
对，就是圆满感，
让你很充实，然后感觉就
像。我想到其实就是他那种感觉，就是马里奥和库巴作为这个死对头，折腾那么多年，然后到最后是这样一个
收尾的方式，
对，收尾的方式就感觉都特好
啊，
特别好。
我是最后看那个字幕出的时候，自己对着屏幕傻乐，做真好。
对，
而且最后就快通关的时候，他放那个音乐，其实那音乐风格跟奥德赛完全
没什么关系，
对，但是就觉得太搭了，
啊、
太好了，就是那种奇怪史诗感，
嗯，
那种，
这都能玩出史诗感来，我也是服气、啊，
就是、挺有史诗感。
其实就是一个作品的，就是完成度高的时候那种圆满感，
就是被感动，
让你满，就是那种满足
积累到
幸福的那种，就是感动，
积累到一定程度，然后那种
玩这么多烂游戏。之后突然有这么一款游戏，
对，
然后还有
我一说有被剧情感动的吗？
最近的一次是看《神秘博士》
啊
啊！
我看神秘
剧是吧？
我看《神秘博士》经常哭，
为啥呀？是因为剧情本身吗？
对，很多时候是故事本身，就是我比较容易打动我的一种故事是跟时间有关的
啊，
就是时间很长的积累下来的那种感觉。
哦
啊，
因为神秘博士这一次还是有点剧透吧，
没事
稍微说一点吧。
就是、神秘博士这次圣诞特别篇讲的是这个第十二任博士、
啊、
他即将要这个重生的时候，他就不想再重生了。
哦、
他就想死啊、
哦！
他就不想当神秘博士了。
他不是不想当，他就是不想活着了。哦、他活了一千五六百岁，
嗯，
然后经历这么多，然后又再一次
道散啊！
对，就又一次失去他的这个旅伴，一次一次的，然后就然后这次就决定不那个不重生了、
嗯。
然后他这次打了一个很重的情怀牌，就是他把、
嗯、
他把第一任博士和这任博士同台演出，虽然第一任博士演员其实已经去世了，
嗯，
他就请了另外一个演员来还原他，
嗯、
还原的特别好、
哦，
两个人同台竞技，然后他就相当于做了一段类似秘闻嘛，就是第一任博士，在那个时候老博士的演出里，
嗯、
他不是重生了吗？在重生之前，他也有一段挣扎，就是他也不想
哦，
他也不想重生，然后就两个人，就是老的那个博士看起来比最年轻的博士，
嗯。
要年轻、
嗯、
就是这种感觉、
嗯嗯、
然后他到最后他是用那个就是一战那个战场上圣诞节
啊
作为一个就是点题的一个点的，
嗯
嗯，
就是他在跟他那个来劝的时候说，这个在宇宙中我见过这么多奇迹，只有这个是最大的奇迹，在战场中双方一起
互送礼物，
对，互送礼物过圣诞节，就是就像是一个童话一样，
嗯，
然后他那里面其实提到了一个点，就是博士是这个不讲道理的非人性的宇宙中的那个不真实的那部分，
嗯，
就是他就像是一战中的这个圣诞节一样美好而且不真实，
嗯，
然后他到最后就是在决定重生之前有一段独白，说你们根本就不明白我活了这么长时间我的回忆是什么样的，就像这个战场一样，而且一个人都没有
啊，
所有人都倒下了，只剩我自己，所以我再也不想要这样了
啊，
是这样一个事情，然后到最后他还是决定就是个继承自己博士的这个名字，然后继续重生，
嗯、
继续演出下去、
嗯。
我感觉就是特别打动我这点
啊、哦。你是喜欢和时间题材相关的这些作品？
对，就是那种其实就是很沉重，但是有积累的那个过程，觉得特好
啊、哦。你看没看过一个电影，就是成本很低的，叫《这个男人来自地球》？
看过，超喜欢，看了好几遍。
但是那个没什么可哭的，
对，
但是那个就是技法特好，特精彩，
哎、就最后就嘣一下，
对、
嗯、
对，特好
特好。游戏被。
游戏
给打动的有
上一个我印象就是非常明确的还是 MGS5
啊，
就是那个隔离
啊，
但就是别的都我就觉得哎这个真冲击嘛，因为我指着它准星还是绿的嘛，
对，
然后里面有些人我还记得是我一开始抓的几个人
啊，
就那种，然后后来就是最后一个大场景我一进去是那个就是 PSP 上那做的主题音乐
啊，
他们拿那个录音机在放，
嗯，
然后里面一圈人，就是有的都站不住了，能站着人就是冲你敬礼，
嗯，
然后说就是你就是做你觉得应该对的、嗯、对的事儿，然后我当时特冲击，因为那音乐主要是，
嗯，
那个、
是 Heaven's Divide 吗？不是吧？
不是，应该是另外一个主旋律，主旋律、嗯，我当时觉得极其冲击，嗯。然后就当时确实是没忍住就哭了，然后一边哭完了都傻了。
对，确实没有办法，
就那种感觉真的就是特别纠结，特别冲击。我当时那个特别爱看那个专哥的视频，然后我看他玩到这段的时候，
嗯、
他当时就长叹一声，而且是直接冲着那个，就是我还把那个录音机里磁带收了，
嗯、
他直接冲那个录音机就是一枪，直接把他打爆了
啊、
哦！其实我还是很能体会到他当时那种。
嗯，
那种感觉，
就是这个桥段设计的好，
对，设计的确实特别冲击，
对，
很多人的冲击点还不在这儿，是在他救了最后一个人也没有救成功那一点
啊、
哦，然后最后还是前功尽弃、
嗯、
那个过程就挺牛逼的，我感觉这个。
哦，还有一个，像你说这个，一说 MGS 四代，
嗯，
就是他那个回到一代那个场景的时候
啊、
嗯，就是那个老的 Snake， 然后回到那个一代场景，
嗯、
然后他一点点闪，当时、
嗯、闪现啊，
因为我是一代，我是玩，就是我是从一代玩这个游戏，我记得能回想当时我玩这游戏的时候，还没有人什么知道谁是 Snake，
嗯，
对，
他根本就不是一个很火的游戏，然后从二开始才火的，然后一下子想，我、嗯、操，这么多年了，就是
对
小岛特别会玩这一套，包括那个四代最后在那个
对
那个
两个人
高处，然后那个
两人对抽是吧？
一二三代的音乐那个轮番、
啊、对
UI 都变一变，
对，就是确实是他有他
会玩这套
有他的一套，
嗯、
对。那能让你感觉那个情绪一下就能涌上来的，
对，
嗯， 那种感觉确实就是难以言表、
嗯、
但是就是你必须得经历了这些你才能知道、
嗯、你只玩这一代可能它是个好游戏，但这些东西你可能就比较缺失、
嗯、会被灰、嗯、
对、
嗯、灰灰 Undertale 可能是吧，就不多说了
啊、
嗯。我说一个、嗯、就是现代战争二。
哦，
现在这种二其实是因为就是即使你不玩一，可能影响也不是特别大。
对，就是
因为他自己的剧本设计，然后
已经有足够的情绪积累。
对，然后包括演出一直到最后一幕，
对，
都足够震撼你。
嗯，
然后最后那个音乐一起的时候，就是他在音乐起的之前那五秒钟里边有一句台词
啊，
他就说我知道有一个地方，然后结束了。
对，
就是、
哦、
对，就是。那一下不行了，就是感觉这个游戏的结尾设计太好了，
嗯，
就是他明确告诉你我们就要有下一个故事，但是这个故事就到这儿就结束了，
嗯，
我就给你讲完了。而且对，我觉得就是还有一个可能就是因为就是艾达勒他其实在做游戏的时候这种个人的英雄主义其实是很强烈的，
嗯，
但是他在就是最后你拔刀那一刻他是把这整个的你个人的这种、
嗯、
我觉得是这种热血的感觉是推到最高的那一步、
嗯、对，
确
实是。
所以就是我跟谁安利都是一样，我觉得就是如果你没玩过现代战争二一定得回去把这游戏给补上、
嗯、还真是。
对，因为三其实不算收尾，就是不算一个特别好的收尾，
但
是二
他就是告诉你故事完了，非要把故事讲完那种。
但是二绝对是就是推到高潮是最成功的一部作品。
嗯
嗯，这个就是当时确实忍不住就是流泪了。
嗯，
嗯，然后再有一个就是就像刚才就是你们说可能有些游戏不一定非要哭，但是就是那一下
很冲击、
哎、就被蒸到了。
嗯，
嗯，
就是我想说的是那个 Last of Us 那个
嗯
小男孩自杀的那块
啊，
小男孩自杀、
啊、
不是，是那个跟他哥一块，
就他被咬了
啊、
哦，那两个黑人、
就到秋天之前最后一幕、
啊，
那小男孩实在没有办法给自己崩了，
嗯、
啊，
就那一下就拿着手柄，我都不知道该干嘛，我就在那看，
嗯，
就是我觉得就是因为这两个其实都是通过叙事的方式让你去就被震撼到的，
嗯
对
嗯
对
嗯，
我觉得就是可能顽皮狗在那部作品里边真的去出、
嗯、
注入了特别多的心血。
对，
金总说这个 IW 的演出，我有个印象特深的。就是那个 Titanfall 二
是那个反复回啊、哦，结尾
是不
是
是结尾，就是他那段就是不是被抓了嘛、
啊，
然后他那个爆炸嘛，然后他最后他这个任务简报里写着 survive
啊，
生存，
嗯、
然后你爬过去，
嗯，
把那个 BT 五
啊，
然后拿起来、
啊，
然后他说你这个把这打开，然后发现里面有把枪，
对，
有把刀，
智能手枪，
对，
然后就开始跑。
对，那段就本身就已经很怀念那种感觉。然后他的任务的目标变成了好像是 survive
活下去，
然后是 resist 好像是这三个词
啊、
哦，极其有力，我觉得特别牛逼。
对不起，当时玩的中文的
啊，我玩的是英文的、哦，好像他的大致意思就是活下去，然后反击
啊、
哦，差不多是这个意思。然后当时你就全。直接跑起来，
就是玩那块感觉特别像 COD，
对，然后不停了
就开挂了嘛，
对，然后所有人都冲过来，对
对，而且当时就是那个是二代里边、
像 COD 就开挂呀，
那个是你当时二代里边唯一一次用智能枪，
哎、对，特，但他那个叙事节奏特别像 IW 以前
特别
COD 那种感觉，
就是
特
别
喜欢，
嗯，就是这种劲儿，其实你玩别的工作室的游戏可能很难，
有的都没有，对，
是
对
对，
嗯，一个游戏的结尾其实很重要。
是
然后这个结尾的圆满感，刚才其实我们提到了好多游戏的这个
都是结尾，
对，
结尾的地方有一个非常好的收尾，是吧？好的结尾不是那种是吗？
不一定要大团圆，
像生化危机那种开着直升机向着朝阳这种假惺惺的圆满，
这都能绕回来了。
对，我要批判一下这种行为啊，就总是开着直升机然后假惺惺的那种好像很圆满、
嗯、
我觉得这不是什么特别好的结尾、
嗯、
好的结尾就是像你们说这种比如说 Last of Us 最后是
摸一下表啊、嗯！
问你就你发誓你没骗我，
嗯，
我没骗你
啊、
嗯。OK， 然后
就完了，
结束，
啊、
就是这种，我操，
剩下你就自己慢慢想，
牛逼，
对 对， 对， 对，
就这种感觉，不是那种
难忘今宵是吗？
难忘，
对，好，
对，
嗯，哎、娜姐说说，
然后说那个现代战争
啊，
我有一个特感动的地儿是那个
肥皂死的时候，
不是，对我对肥皂这个人真的
没
什么，没
有任何感觉，
对对对，然后我的感动是三代的最后一关，
三代。
对，就是那个现代战争三的最后一关，
尤瑞死的时候，
不是，就是我在打的时候，其实我每次打 COD， 我根本不知道我打到什么进度了，
啊、
就我不知道我是打到中段了，
还
是我、
啊、
还
是、啊、
对，然后到最后我就都打完了嘛，然后把那谁给吊死了
啊， 啊，
然后知道这游戏都结束了，但我忘了就是最后一张那个任务叫什么的
啊，
然后后来我又再就是又开了一遍这个任务，然后看、
啊、
然后看这张叫什么，然后看他叫尘归尘。土归土的时候觉得、
啊、
对
感觉会掉装备
了、啊、冲击
我以为你说看最后 prize 八点根烟、啊、
那个就觉得就是
有点俗套了，
就是很圆满嘛，
就能把手柄扔了。
对对对，就是。但是后来我看一眼那个章节的名字的时候，我觉得就特别好奇的。
嗯，
对。
哦、
然后上一个最近的哭的，反正是尼尔吧，应该。
嗯，
对。
哦、
但这故事我说过很多次了，也没什么可再说的了。
嗯，
对。然后还有比如像 Journey，
哦
，Journey 也好。
对。
但 Journey 确实没哭啊。
对，真的是那种感觉，你说不好，就是
舒服，
对，
舒服，
舒服，
舒畅，
宇宙，
对，
嗯，然后
不要说方言。
然后我看电影经常会哭，
是，
就比如说
我看《大话西游》都哭，真的，最后真哭了
啊、然后就比如说这个什么《头脑特工队》
啊，
对，《头脑特工队》它有一个片段是
太睡了，对不起。
你别说，你这时候就别说话了。
就是他有片段，不是那小孩就是有点要长大的那意思吗？然后他长大的时候不是就是把他、那个、
小孩哭了是吗？
不是小孩哭了，
是
他影片最后也哭了啊、
就是他那个头、就是那个头脑世界里边
啊，
就他关于那种童年的美好回忆，不是都是楼吗？一个、
啊、
然后那楼塌的时候，我就觉得、
啊
嗯、就
我是他的童年那个玩伴消失了
啊，
那个。
哦，
特别特别冲击，
那小蓝特别像泡泡，巨像、啊、
这样的、啊。
今天还说那个小猪佩奇那爸爸特别像老白、啊，
天天就像别人。
是住口
啊！
对，然后
不要给同学起外号。
有吗？
然后还有那个《我是传奇》，
你看这能哭？
哦，就是、
这我还真
《我是传奇》不是有俩结局吗？
对
啊，
有一个结局是那个他自杀那个结局，
给自己崩了，
对对、
啊、
不是，就是他
炸了吗？
他拿着手雷去那个撞嘛，
对对对，
然后就那个结局，我当时看的时候觉得特别感动
啊。
哦，
也只能那个结局感动了，另一个不感动。
对，另一个就比较奇怪了，那个结局
啊、
嗯嗯，
对，我是看 Coco 就确实哭了
啊、
嗯、
我也哭了，但是觉得哭的不是很有意思，
那么容易哭啊？
对
对、嗯，也挺好的。
嗯、我补充一个比较久远的，
嗯、
就是。细胞分裂全系列里好像五代的评价是相对低的，就断罪
啊，
那个是因为就整体简单了，但是重视那个电影化表达了嘛。
嗯，
但是它里面就有一个我觉得就是设计的挺巧的，就是结尾的时候我记得是最后几关，
嗯，
就是汤姆菲舍发现那个秘密，就是组织坑他
啊，
然后发现他女儿还活着，
嗯，
然后在那段一旦就是那段开始你能控制的时候，他那个就是五代最重要的标记和瞬杀那个系统是一个槽嘛，就是你需要通过猫人才能攒。
对对，
就是在那里，就是所有的敌人进入你视野就自动标记，
就是开挂。
对对，你就直接扣那个枪，然后一路就从那个大厦里从头就杀下来。
嗯，
然后它那个整个关卡那种光影，而且那个当时那个断罪的那些任务目标都是投影在墙上的，就那个演出效果还挺冲击的，就是那种感觉。我记得他当时把那个。我的女儿还活着那句话就投在那个大墙、
啊、
然后直接把枪直接抄起来转身把所有人都干倒了、
啊、
那个感觉挺棒的。
其实有很多游戏我觉得都是就是有特别强的代入感的时候，
对，
然后他用一些手法
嗯
把你的情绪一下推到最高的地方，
对，
就这种
这个特这个
劲
儿很巧，因为如果你用的不好的话就角色在戳你，
对对对，
特尴尬，你说、
啊、
哎我这时候应该
戳、啊、
我该感动了，
我是不是该哭了，
对，我该感动了、
啊、
是吧，然后就感觉游戏说都给我哭
哭。
我觉得像细胞分裂还有包括刚才说的那个Titanfall 2、
啊、
这种都是属于你前面积攒了很多东西，然后到这一刻之后，
对对对，
他通过演出
爆发了，
就让你全都释放出来、
嗯、
对对，
这种感觉。
嗯，其实我估计啊，可能到时候评论这里边还会有朋友提到，比如说最终幻想七 CC 啊，
嗯
啊，就是
啊
那
个
游戏都会有。
操、那个，
那个
你也哭了？
没有，我不知道当时我为什么没哭，但我现在想想，我应该哭了，
应该挺。
对，但我不知道为什么当时我确实没哭。
嗯，然后
还有啥呢？
我暂时能想到的应该
我很遗憾是我日式 RPG 玩的太少了，感觉日式 RPG 应该有很多这样的桥段。
但是其实有很多游戏啊，是那种就是就像你说的。
嗯，
就是本来可能这个情节我知道了，哎，该哭了，
嗯，
但是我当时并没有，反倒觉得哎，就是挺不错，挺温暖的，或者说就是挺触动的，但是就是情绪没到，
嗯，
我觉得如龙零最后其实反正我觉得就是做的特别好，
对，
但是就
是、啊、
就是做的好啊，
他、
嗯、
不是那种
至于流泪，
觉得对、
啊、对，就是没想到哇、啊，
真好，
能编成这故事，
是、
嗯、还可以啊，
嗯，还真是，
反正我觉得到时候看看大家的讨论吧，
可以，
啊、应该是有很多也能。这个我们一看啊，哦对，好像当时也是这样，但是录节目的时候
没
想
起来，
对
对。然后再有就是我个人经验啊，就是大家看电影的时候一定要这个留个心眼儿，这个买票 不要挨着不想挨的人，或者说尽量尽量避开那个。
那这很难啊！你要是自己去看电影，那很难。
或者真
那只能离婚了。
什么？或者真太烦了，你知道吗？就是我当时我看 Coco 的时候，就当时选座就觉得中间肯定这个观感最好嘛。
嗯。
结果发现前边一排有那么四五个人，后边一排有那么四五个人。然后当时呢，我后边啊，
嗯，
是一妈妈带着孩子来的，
嗯。
然后坐下之后，第一句话跟这孩子说。说那个好好看啊，说这片是全英语电影，你学他们这个发音
完了。
我说
那完了，那完了。
我说这孩子
这妈当的也够那什么
的。对，然后他真学真学。
哎，
真的就是
嗨，
那个孩子看见那个骷髅不是说了一句 ugly 吗，然后他妈就跟着念，来念 ugly 这种我都能听见，
这
我都能听见，就这样。
什么电影院啊？
特小一电影院，反正就是那次给我的体验特别不好。然后
正规电影院，
然后当时最后吧，你说自己确实也哭了，那就是挺感动的。我又不能回头跟人说什么，要不然这个看着也怪奇怪的。你说一个人流着眼泪跟鼻涕，回头跟别人说别说话，这个也不太合适啊。反正就是这个，没有办法
甩在脸上。
我看客户那场是后边有小孩被吓哭了
啊？是吗？
对，就看那骷髅一出来就不行，
嗷一声，
对，就哭了，开始。
哦，
嗯，
确实不应该过审啊。
是，
所以我就是这种电影院其实应该规定一些这个有些年龄的孩子或者什么的不太适合的、啊，是吧？
对，确实是这样，并不是说所有的动画电影都是给孩子看的，
没错没错啊。
对，
但是确实好啊。但是我最后再说一个比较奇葩的观影经历，但不是我个人的，是我一朋友跟我说的。
嗯，
我跟娜姐讲过这事儿、嗯，他说他去看那个也是看。Coco、
嗯、
然后最后到那个桥段，就是我先不说是什么了，反正就是特别感动人那一桥段，那一瞬间，然后边上一人在电影院喊了一句：“我操，神了嘿！”
牛逼，那牛逼呢？
完全不知道为什么
戴眼镜胡子拉碴，
说谁呢？你这是？哎呦，
提原寸哈，
含沙摄影
啊、嗯。然后这期新闻节目就到这儿啊，
哎哎，
这个新年第一期感觉还可以啊。
嗯，
然后感谢各位收听，我们下周再见。
哎，
拜
拜
拜
拜。
拜拜拜拜。